Welcome to Yo Li Yo Ju. 欢迎收听有理有据播客，这里有你想听的 NBA Where Amazing Happens。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有理有据。这期节目呢，我们聊一聊这个买断市场刚刚加入争冠球队的两名球员阿尔德里奇和庄神，然后两个人各自在新的球队打完了第一场比赛吧。阿尔德里奇的表现算是比较优异，帮助球队大胜黄蜂，然后自己在比赛中得到了这个11分、9个篮板、6次助攻，然后还有2个抢断，非常全面的数据。而庄神在另外一边呢，上场之后没有多久就不幸受伤离场。这两场比赛你有没有看？然后你觉得感觉是跟你之前想的有没有不一样？
湖人那场稍微看了点吧，就是庄神他那个脚趾受伤下场那场，他其实表现的一般吧，只打14分钟，然后得到4分、1个篮板、2次助攻，6中2，然后正负值是-8，所以表现比较一般。要不我们先聊一下这个阿尔德里奇吧，因为他在篮网那场，就像你说的打黄蜂那场比赛发挥的是挺不错的嘛，也是正负值全场第二高的正22，也是作为篮网的首发中锋，打了30分钟嘛，也应该也算是绝对的主力了。但那场好像小乔丹没有伤，
小乔丹以后应该也不会上了。
你的意思是说小乔丹的位置就被阿尔德里奇给取代了吗？
对。
怎么说呢，我觉得阿尔德里奇就是光从这一场来看，如果你要 overreact 的话，当然是他发挥的很好了。但是如果从 big picture 来看的话，其实我对阿尔德里奇加盟篮网并不是特别看好的。英文里面有句话叫做subtraction by addition，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阿尔德里奇加盟可能反而使篮网更弱了。当然这是我个人看法了。
哦，为什么？
因为就在阿尔德里奇包括之前的格里芬在被买断之后，他们加入篮网，然后就网上有很多这种图片嘛，就感觉就篮网是一个银河战舰，有个5巨头这样子。但是我个人就从光从篮球角度来讲，其实我不是这么想的。因为阿尔德里奇，我就从他个人球员效率值来说的话，他在马刺过去4年的效率值是逐年下降，从2016-17年那个时候有PER 有25，然后后面就是变成23-20，直到这个赛季只有15，基本上是一个联盟平均水平的球员。就是你光从这个高阶数据上来讲的话，我不会给球队带来太多的帮助。如果我们再从他实际在球队中的作用来说的话，为什么说他可能是个副作用呢？我觉得他会反而把一些时间给占据了。篮网其实在5号位有好几个比他更值得在场上的球员，我觉得像这个克拉克斯顿嘛，年轻人，他在场上作用是要比阿尔德里奇更强的。我觉得首先他从防守来说的话是比阿尔德里奇会更好，他可以有更强的换防能力，移动会更快一些，他在场上的打法也是更适合篮网的这种，比如说你哈登或者欧文和五号位去打挡拆这样子一个打法嘛，你可以做一个 rim roll，因为他也有很强的这个 roll to the basket， 然后去空接扣篮的 这些能力。我觉得阿尔德里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他可能投篮能力会相对好一点，但是打法上来说克拉克斯顿也就更适合一些，他是更年轻又更有活力的。另外的话，对阿尔德里奇可能他在防守上可能就防那种像恩比德这样的大个球员，可能在内线会稍微好一点，但我觉得他也没有特别好。反正我觉得从防守端和进攻端阿尔德里奇的帮助都不会克拉克斯顿更大，更不用说他们五号位上也会经常有比如像杰夫格林啊，可能作用还会更大，甚至小乔丹我觉得也会作用更大一点，相比于阿尔德里奇。
Really？ 那你应该是很久没看篮网的比赛。小乔丹的防守局限性比阿尔德里奇还差，然后进攻端的这个想法更少，所以其实你有点印象流了。克拉克斯顿虽然弹跳很好，但是他作为一个 role man， 每一个回合只能得0.88分，命中率只有42.9%，更不要说他根本就或者暂时还没有开发出非常稳定的三分球的能力吧。我觉得阿尔德里奇比格里芬再往前排一点的原因是，面对东部季后赛的球队，像克拉克斯顿这么年轻的球员，他是很有可能会很快陷入犯规麻烦的，尤其是比如说他跟七六人打比赛。我觉得如果我是七六人的主帅， 我会制定比较针对的打法，就是至少是先让恩比德去单挑一两个球这样子，让克拉克斯顿去陷入恐慌。当然他的优势是在于他的换防能力，他确实大防小的时候很好，然后他在球场的时候他们球队的防守效率 103.1， 不在场的时候 115.5， 那强的简直是太多了。而他个人的防守效率也是所有人中间最高的，所以就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他能提供的防守端的这个帮助，或者和类似的进攻端的作用，可以完全小乔丹给压下去。他有点像年轻的时候前两个赛季的这个阿伦，所以我觉得他在篮网的这个体系里，或者在篮网的出场这个大个子的出场顺序里，应该是排在前两名的。当然阿尔德里奇怎么说呢，他第一场比赛，因为第一场比赛哈登和 KD 也都不在嘛，所以他获得了比较多的背身单打的机会。本身我觉得背身单打在联盟里已经有点淘汰了，因为就算他最巅峰的时候，他的得分效率也不会，也没有那么的夸张，也没有那么的吓人。但就是阿德在这个马刺这么多年锻炼了之后，他的传球能力是变得很强，所以篮网作为一支整体三分球命中率将近 40%， 然后排在联盟前四的球队，对于这样一个多一个进攻战术发起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利好，因为打到季后赛的时候它有更多的变化，虽然不一定是最主要的一点，但是黄蜂包括比赛中也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篮网会用挡拆先开始，然后比如欧文跟阿尔德里奇挡拆，阿尔德里奇去这个低位换到一个个子小的球员，让逼得对手不得不去协防，因为如果你一旦不协防，阿尔德里奇的被打造成犯规，尤其是侧翼球员，比如说海沃德的犯规，那咱们球队会打得更加挣扎。我觉得这一点来说，他给篮网进攻的多一个方法吧，也是。而且我们都知道 KD 的体能也不是特别的好，然后欧文在季后赛面对这个雄鹿之前打的赛季也不是很好，因为雄鹿的因为季后赛的防守这个尺度也会不太一样。对，阿尔德里奇也是一个季后赛经验比较丰富的球员，包括还有过很多场这个超神的表现，包括对火箭大概有2到3次吧，我印象中还有对雷霆也有，所以这点上来说，对，我觉得是对球队的帮助还是比较大的。
哎，当年他在火箭的时候确实有过非常惊艳的连续砍下40多分的这个季后赛表现，但是那个也要追溯到差不多2014-2015年那几年的。就我同意你刚才的看法，说就是阿尔德里奇确实从深度角度来讲的话，确实是给篮网毫无疑问增加了深度，因为阿尔德里奇确实也是一个再怎么说也是一个老将，他有一定的经验，就在场上是有一定作用的球员。但是我和你观点不一样，就是说如果你是因为要上阿尔德里奇而大幅减低克拉克斯顿包括杰夫格林这些球员他在场上的时间的话，我认为对篮网会是一个副作用。如果我要 给篮网五号位去排位的话，我会更倾向于格林和克拉克斯顿打，就是在因为我们知道篮网最强阵容永远就像我们上期也说过嘛，一定是包括三巨头，就 closing lineup， 然后有哈里斯这个投手，对吧？那现在就是说我们五号位的球员是要放谁嘛，在我看来的话，格林和克拉克斯顿可能是排在前面，然后格里芬、小乔丹和阿尔德里奇可能就会在我看来排后面一点。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要到 crunch time 的话，阿尔德里奇如果要在场上的话，是作用不会比格林和克拉克斯顿更好的。
其实我觉得他的存在反而解放了格林，因为我看比赛的感觉就是格林其实是比哈里斯更好的一个防守球员，哈里斯的尺寸其实防一些比较优秀的侧翼球员是很吃力的，所以我在想哈里斯作为 closing lineup 的这个第四人其实不是那么的稳定了，尤其他现在三分球命中率也不像赛季初这么火热了，48.5%，那格林是41.4%。格林确实昨天的比赛也是进了很多空位三分球，我在想篮网可能会让
格林打四号位，
格林去打一个四号位，然后把 KD 扔到三号位，或者是说他们有一种变化的方法，就是阿尔德里奇是个空间型的五号位，然后让 KD 跟格林一起上场的时候，因为如果你想季后赛总决赛打到比如说遇上快船，那如果你去用哈里斯去防无论是 PG 也好还是科瓦伊也好，其实都是很吃力的，所以我在想对这一点可能也是篮网特别想去 争取阿尔德里奇的原因吧。毕竟阿尔德里奇之前一开始说好像去热火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当时都没有想到篮网会就是半路杀出来。有一点就是他其实不是一个超级就是说银河战舰这种概念，他阿尔德里奇通过买断的形式加入篮网绝对比不上当年比如说考辛斯就是不要鹈鹕给了合同然后去赌气去签一个底薪或者签一个中产去加盟勇士来的那么震撼。当然考辛斯最后是因为受伤嘛，最后没那么打。无论是格里芬也好还是阿尔德里奇也好，其实他们这个赛季都是退步比较明显的。如果你把他背后的标签去掉，他们其实就是比较普通的球员，就是可能是普尔值刚刚是可能说及格线的球员，可能格里芬还不到及格线。篮网是正儿八经终于有了一个空间型的五号位，我觉得算是对他们一个武器库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吧。
嗯，但我还是觉得空间型五号位可能还是杰夫格林更好。我其实有一个担忧，就是因为阿尔德里奇在被买断之后也是有很多球队有追逐他嘛，包括最早传的沸沸扬扬的热火好像已经把他锁定了。就是说在这么多球队有追逐阿尔德里奇的情况下，篮网要签下阿尔德里奇，他一定是有一定的 recruiting 的，就可能是给保证了阿尔德里奇说你会有上一定的上场时间，对吧？而且也是给了一个底薪嘛。那阿尔德里奇把超过700万的钱放在台面上去加盟篮网，以他这个七届全明星的身段愿意去一个底薪加盟篮网的话，我觉得篮网至少在签他的时候是有保证说我会给你一个至少季后赛的轮换球员。这个的话其实在我看来反而会对就主教练的操作空间会有一定限制，因为他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不会说把阿尔德里奇压在板凳上。那如果阿尔德里奇确实在进攻端打不开，如果就像你刚才说他进攻端手段，如果你要给他在进攻端发挥作用的话，一个就是 pick and pop， 就是说他比如说和哈登打一个挡拆，然后他拉出去投篮，那他投篮可能不如杰夫格林投得更准，如果从三分球角度来讲的话。那如果你让阿尔德里奇去打一个被打的话，我们知道在篮网有三巨头情况下他的效率肯定是更低的，在 modern basketball 里面肯定是不会选择这种方式的。我觉得反而不如你让克拉克斯顿去 pick and roll， 更不用说他防守端的作用，阿尔德里奇肯定是不如克拉克斯顿的嘛。因为篮网有哈登杜兰特和欧文的情况下一定打的是一个换防，那阿尔德里奇如果没有这个很强的换防能力的话，会对他的这个防守有一定拖累的。所以我还是那个观点吧， 就可能和你观点有点不一样。但是那篮网现在在东部就已经是有点傲视群雄的意思了嘛，就算没有阿尔德里奇和格里芬的加盟，他们如果三巨头都健康的情况下应该能够冲出西部也是有很大概率的。所以就只能说就希望就不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吧。
嗯，这么就是经验丰富的球员应该是不太会去破坏这个球队的化学反应吧。
嗯，对，
我觉得尤其是阿尔德里奇自己也说 KD 是 recruit 他很就是一直给他发信息嘛。其实 KD 跟阿尔德里奇的渊源应该要追溯到大概十几年前，就是 KD 当年高中宣布加入大学的时候，阿尔德里奇是他的学长，然后阿尔德里奇当时已经宣布要去参加选秀了，但是还是回到学校帮助学校去这个招募了KD。 然后 KD 也是在07年的时候作为大一球员带领德克萨斯大学打了这个 NCAA 的比赛，虽然就是淘汰的很早，但是当时其实两个人就认识，而且07年的时候开拓者也很巧就是拿到了状元签，在 KD 和奥登之前也做了很多的选择，但是最后就是没有选择 KD 吧。
嗯，
而且我印象中就是 KD 的那次自由球员其实马刺也是招募过他，当时他们想要的是阿尔德里奇加伦纳德加上 KD 的组合，然后当时招募的时候阿尔德里奇也去跟 KD 见了面，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关系肯定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吧。
对对对，这个也是就像你说的可能是促成阿尔德里奇加盟篮网的一个原因，除了他要想要在这个职业生涯末年就像很多其他球星一样去争夺冠军的另外一个因素。最后再补充一下阿尔德里奇，我想从那个马刺角度再稍微说一下阿尔德里奇，就这个买断也是挺有意思嘛，因为他 7.25 就725万，就马刺其实从这个阿尔德里奇这个买断中其实受益挺多的，因为他省了这个725万的这个薪金，然后签了一个 Gorgie Jen 嘛。我觉得 Gorgie Jen 在马刺的体系中可能以他现在的这个打法可能反而比阿尔德里奇可能更适合去在马刺体系中打，然后他还因为有省下这个薪金空间然后去 上一期我们也聊了，和那个勇士去做了这笔小的那个 Marquise Chris 的这个交易，虽然最后把他给 wave 掉了，但是他从中也是得到一些现金，而且他今年也是完全没有需要交税的情况下，交奢侈税的情况下，其实对马刺也是有蛮多受益的。
对，因为阿尔德里奇的合同里有一个 15% 的交易kicker， 就是说如果他要真的交易出去的话，他要再多付 15% 的钱给阿尔德里奇，而且马刺在交易之前其实已经是触发奢侈税了，所以他阿尔德里奇放弃这个薪金之后，对马刺来说应该是最优解了，省了不光是700万，还有未来的这个包括全额中产他明年可以继续使用了。其实迪昂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他不是完全是底薪嘛，他签了一个100万的这个迷你中产吧。
对
对，他对于马刺来说呢，以他的年纪来说，他也不会是马刺最主要的一部分。然后以马刺现在的排名，现在的能力，我也不觉得他可能能进入前六，就是说他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打这个附加赛。我觉得马刺最主要还是需要培养他自己的年轻球员嘛，穆雷、凯尔顿、约翰逊、Lonnie Walker， 包括德里克·怀特，可以练出来的话，他们球队才有机会真的是说提高现在的上限，要不然也就是一直在季后赛周围徘徊。
嗯，没错。OK， 那说完这个阿尔德里奇，我们再说一下另外这个，应该也是买断市场前二的另外一个球员，最大牌的就是 Andre Drummond 庄神。他我们刚才也说到，就是在湖人就打了半场球，就表现也比较一般。你对他在湖人的这个 fit 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去年的霍华德或者是麦基，然后他如果能做他们两个人做的事情，就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他想着做一些别的的话，那反而就是绝对是适得其反，因为他今年的命中率很低，两分球只有 48.4%， 作为一个中锋就是低的其实是很吓人了，而且罚球命中率也只有 59.7%， 所以就其实这些都非常限制他在关键时刻能上场的机会。他作为一个内线，他只是在联盟里所有被打超过100次的球员里，庄神每回合只能得到 0.82 分，排在倒数第二，也就是说这个根本不是一个常规的进攻手段，湖人也不可能用他作为一个被打的选项嘛。我是比较惊讶的，就是说在补扣超过50次的球员里面，就 pullback 这项里面，联盟一共有32人，他竟然得分效率排在第29位，就是真的。然后作为一个挡拆的一个 Roman， 他每回合是 0.84 分，哈雷尔是 1.47 分，然后浓眉每回合可以得 1.21 分，就连小加索都有 1.19 分，所以你可想而知他的终结能力有多差。那去年的麦基和霍华德是 1.3 分左右，但是就是庄神没有跟特别优秀的控卫啊，或者说没有跟勒布朗合作过，所以就这些数据是有一定的偏差的。可是我觉得他最好的结果也就是说像去年麦基跟霍华德的戏份一样，也不可能再多了。
看来你就是对庄神更不看好一点，比起阿尔德里奇。我其实倒觉得庄神的加盟能解决至少短期湖人的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湖人两大巨星勒布朗和浓眉也是相继受伤嘛，然后都不知道是要什么时候再回归，希望浓眉能够在下周回归吧，但是也不确定。就是说至少庄神如果他这个 脚趾的伤势不太严重，能够继续上场的话，至少就我觉得他 fit 不是很好，但是至少从短期来说可以帮助到湖人一点的。因为他虽然你刚才说他的这个在篮下终结能力不好嘛，我看了一下也是，他在两分球是不到 50%， 他在篮下的得分的话只有 55%， 也是对于中锋来说非常低的一个数值，但是他的前场篮板却抢得非常好。就是说湖人其实他是一个投篮不是很准的球队，就其实有很多前场篮板机会，如果他能够非常有效率的像在他在骑士那样去抢前场篮板，然后不急于自己进攻，能够更加在湖人的体系中就更好的把球分配出去，去做一个策应的角色的话，我觉得是能给一定的帮助。因为庄神他也是有一定传球能力的，如果之后勒布朗再回归的话，可能对他更加有帮助嘛，可能他会得到更好的机会。我觉得他在之前的球队给他的机会都不是很好，就是说给他做太多的就是他不擅长的事情，比如说在篮下终结，比如说他要去背打等等这些事情。如果 他在湖人比如说他只要专注于一两件事情，去专注去抢篮板，然后去做一些有效的挡拆，然后再经过防守端都有一个明确的定位的话，而且不需要做太多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把它利用的更好一些的。
我觉得湖人现在缺的不是挡拆的人，湖人现在缺的是进攻发起的人，所以他在勒布朗和 AD 回来之前能给球队带来多少帮助真的是我觉得很有限，非常有限，我不觉得他能做得比哈雷尔做得更好。
就是如果你要说到季后赛的话，我觉得他肯定是要内线的排位上的话要排在哈雷尔，当然就是湖人最强阵容应该大家都会同意是AD 打五号位嘛，那肯定是没有庄神的戏份了，那哈雷尔可能会是相对更好的选择，甚至他如果打这个 Markieff Morris， 他在去年季后赛的发挥也是还不错嘛，如果大家打小哥阵容的话可能也不会上庄神。加索尔现在已经 也很长时间没打了，不知道他会不会打，就湖人可能还是在季后赛中会有一些更多的选择，但是我只是认为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至少庄神作为一个 serviceable big 可以带来一定的帮助，如果是给他一个更加清晰的这个角色定位的话。
对，但他未来几个对手快船、猛龙、热火然后篮网有没有庄神，我觉得该赢的都得赢，该输的还是要输。
嗯，
就像今天赢这个国王一样，有没有庄神其实不是那么的重要。湖人最大的担心可能就是说，如果在老詹回来之前一不小心跌入了第七第八，会去打这个附加赛。那我其实你从现在西部的排名来看，我觉得三到六是更难打的季后赛，如果你真的是第七打，对于现在这个湖人健康的老詹和浓眉我觉得也不是很大的问题，比如第七打太阳或者哪怕第八打爵士。
对对，湖人如果要以第七第八或第八的身份去打 play-in 的话应该不会问题太大，只要老詹和浓眉能够健康。
对，但是第一轮我觉得第一轮会比如你第四打第五的掘金或者说打第六名的时候你去打第三名的快船来得好。
嗯，就期待这个湖人能够在季后赛中以下克上吧。说回庄神，我对他其实也是有同样一个担忧，和刚才说的阿尔德里奇一样，就是他现在也是一个当打之年吧，差不多27岁吧，为什么要签湖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机会是给他更多上场时间和更多的发挥空间的，就在市面上其实包括像纽约尼克斯啊，和一些季后赛排位更靠后的球员可能对他的需要会更大一点，但他既然选择加盟了湖人的话，是不是湖人这边管理层也是给他保证了一定上场时间以及季后赛的轮换。毕竟庄神也是一个就是在联盟中有一定影响力的球员嘛，那他现在以这样底薪的身份去加入的话，会不会未来也会影响到这个湖人正常的季后赛轮换，如果他在季后赛不能发挥出自己的实力的话。
他在季后赛本来没有什么实力可以发挥，就是如果他能替代霍华德，你想霍华德去年对火箭那个系列赛，因为火箭摆的是小哥阵容嘛，霍华德一共只出场了7.8分钟，然后总决赛的时候因为阿德巴约也是一个相对一个比较 undersized 的五号位，他只打了11.8分钟，他只有在西决的时候面对约基奇出场时间超过20分钟。而且庄神最大的问题是他去年的这个时候就被交易过一次，当时已经问遍全联盟只有骑士愿意给一个二轮签，他这样类型的球员已经被就是联盟所抛弃了，他就像白边一样，白边的数据也很好看，但是他夏天也只能签一个底薪或者很低的合同。对于庄神来说，我觉得他想他可能也许有别的球队给他 offer， 但他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他如果能够帮助湖人在季后赛中走得更远，他可以告诉那些想要争冠的球队至少我是值得一个全额中产的，就像伊巴卡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你如果是重建的球队，如果你是新秀比较多或者新人比较多的球队，你本来对我要我也没有意义，那只有是这些争冠球队可能会增加庄神或者这样类型的球员可能对他们才有帮助，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他加盟湖人的原因，就是要证明自己还是可以帮助一个好的球队去更好。
对，就是毫无疑问他去湖人的话，毕竟这么大的市场，而且湖人也是这个夺冠的主要竞争者之一，卫冕冠军，那么他在湖人肯定会得到更多的这个曝光度，那如果说他能够帮助湖人顺利夺冠的话，那当然是对他的 价值，包括他自由市场的这个未来签大合同的机会是更多一点的。但是就像你说的，如果说在季后赛只是扮演去年霍华德这样一个角色，比如说给他一个为首发，每半场就上场个五六分钟时间就换下去，那是不是会给他的市场的 market value 带来任何提升呢？我觉得也未必。如果他只是那样一个角色，因为霍华德今年也就签了一个，霍华德也好，麦基也好，也没有给自己提升太多的价值。那如果他是不是想要在职业生涯未来就完全一个底薪的身份去加盟新的球队，签新的合同，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吧。
嗯，他应该就像我说，他这种类型的球员已经接近被淘汰了，所以对，包括签他的，就是之前对他感兴趣的五个球队嘛，有三个球队算是就是说想争夺总冠军了，我还把凯尔特人算进去了，那另外就是夏洛特，还有一个就是纽约，不是说就很多球队去就是问价他吧。其实我是比较惊讶湖人没有去签迪昂，因为我觉得如果签到他的话，那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湖人就缺少一个空间五号位，正好是这个迪昂可以提供的。篮网其实没有去签庄神我可以理解，因为庄神跟小乔丹的类型实在是太像了，真的是没有必要再签一个基本上一模一样的球员。
嗯，可能也就是因为庄神他的名气更好一点，然后他的 agent 更给力一点，
他的这个就是经纪人是联盟客户最多的经纪人。
嗯，所以他在签约他下家的时候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决定权。
我其实本来以为他会去篮网，因为这个经纪人也是阿尔德里奇迹的经纪人，也是布雷克格里芬的经纪人。
那庄神这边你还有别的要补充的吗？
哦，庄神还有最后一个担忧，就是他的场均失误是比较多的，有每场有 3.2 次，第一场在湖人的比赛有3次失误，但是他其实防守端比我想象中的好，就是他虽然没有办法就是去换防，但是他我印象中有一个回合就是字母哥去底线突破，然后庄神先跳了一下，逼迫字母哥必须把球传出去，然后字母哥把球传给了底线的这个迪文琴索，迪文琴索想要扣篮，然后庄神就二次起跳直接封盖了这个扣篮。我觉得他如果摆正心态，或者知道就是只去做这一两件事情，他可能还是会在这一两件事情上做的是非常优秀的。
对对，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嘛，就是说他毕竟年纪也不是很大，然后作为一个内线的这个大个的话，臂展也好，身高也好，他运动能力也好，都是在的，所以说就看能不能湖人能不能正确去利用他吧。嗯，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阿尔德里奇和庄神，其实我觉得我们大概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他们对球队作用不像很多人就想象这么大吧，就是
应该是没有名气这么大吧。
对，没有名气这么大，就是他们不会就是说像这种银河战舰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可以给球队带来一定的深度，但是否因为他的加盟而会直接决定总冠军的归属。因为最近也听到很多话，就是啊，是不是阿尔德里奇和格里芬加入了篮网，是不是 NBA 这赛季就大结局了？我觉得远远没有达到大结局的程度，就他们会给球队带来一定帮助，但是无法真正的保证说球队真的能够拿到总冠军。
对，本来也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拿到总冠军，最主要是这些球员就是很明显这个赛季都已经退化了，那他们确实有巅峰的时候，但他们不是巅峰的时候被买断然后去加入篮网的，他并不是这样。而且就是大家就是之前都说、格里芬不行了，跳不动了，那格里芬确实是一年多没有扣篮，去了篮网之后就会扣篮，但是就是这些也不能改变他就是场上的这个就是作用越来越小，他肯定不是在空接之城的那个格里芬了。
嗯，没错，就我觉得这个买断市场可能还是被过于高估了吧。就其实你纵观历史的话，我不觉得真的至少在我有记忆的过去几年，哪一个买断市场上签约的球员真正能够改变总冠军的归属。我觉得像去年的湖人，可能他在买断市场签了一个唯一有用的，就是那个大莫里斯，他在季后赛中有一定的发挥，但是也不绝对不是一个决定性作用。就买断市场可能还是会被高估。那么要不我们就趁这个机会稍微聊一聊这个买断市场吧，因为最近也是比较火热的一个话题。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说法就是说， 就是不是那些小市场的球队其实就因为买断市场的存在遭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因为像阿尔德里奇、格里芬也好，我们刚才提到的庄神也好，他们都是在被自己的母队骑士、活塞和这个克利夫兰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小的球市，然后被买断之后去签约到这个像洛杉矶和纽约这些大的球市，就是不是因为买断这个存在会让很多就是联盟中的 talent 会从这种小球市去流到大球市，而造成了一个联盟的一个不公平，不知道你对这个是怎么看的？
其实符合买断条件的球员也很少，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只有像阿尔德里奇或者是格里芬这样已经生涯挣到了足够的钱，并且愿意在买断中放弃很多现金的球员，可能最后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吧。一般的球队其实我觉得我印象中也不会去莫名其妙买断一些球员。
对，买断的话肯定还是要符合一定条件嘛，就是说你首先球员他是不想继续留在原来球队，就一般性买断的球员他可能比如说签了一个相对大的合同，然后他的场上没有能够发挥很多作用，或者说球队因为没有太多争冠实力而去选择要去培养更多年轻球员，那这个球员可能就想说他至少在职业生涯中再发挥余热去一支夺冠的球队，那么球队当然也是就是何乐而不为嘛，因为他们想要留出一个阵容空间，然后去给球队的年轻球员更多发挥空间，然后而且还通过买断可以省下一笔薪金空间，这个的话对于球队和球员来说都是更有利的。而且像格里芬和阿尔德里奇，我们知道如果他继续在包括庄神如果他继续在原来球队打的话，可能他就完全进不了季后赛，那么这些联盟中响当当的名字我们在季后赛中也看不到，那对于球迷来说其实可能也是个好事情吧，因为我们之后就可以在季后赛中看到他们的发挥了。所以其实这个买断的话我觉得对于球队、球员、球迷其实都是一个三赢的，那么可能输家就是那些小市场那些球队，就他们比如说像庄神吧，他你说骑士他付给庄神这一年工资的可能超过90%的工资，那最后湖人用了一个不到100万的这个底薪就去签下庄神，能够让庄神帮他去打季后赛，是这确实是有一些不公平。
对，但对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当这些比较有名气的球员或者说在生涯晚期的球员想要选择自己下家的时候，他们也不太会去考虑比较小的球市，他们都会只是去考虑这个
夺冠实力的，
就是夺冠球队。然后这样的一个缺点就是他们有时候往往不会选择对自己的最好的选择，或者说他们选择的球队可能不一定是最需要他们的球队，就真的对他们有需求的球队反而拿不到这么好的球员或这样的机会。所以我在想可能 NBA 也会尽快会改革一下这个方式吧，可能会变成像之前的那种买断一样，就是你如果被买断之后有薪金空间的球队可以，或者是有特例的球队会先去优先使用特例或者薪金空间去竞价，从而不会让这个选择权完全留在球员自己的手里。
对，球员你刚才说到除了夺冠的考虑以外也有一些其他考量嘛。我们知道买断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合同年，他如果去到一支更有竞争力或者说能够给他更多上场时间去发挥的球队的话，是不是他可以把自己的价值再提高一点，就刚才说到如果庄神去到一支能够用得他更好的球队，说不定他明年签的合同就会更大一些，也是有一定可能的，所以这也是球员的另外一个考量。反正我觉得说了这么多还是那句话吧，就是买断的话之所以一个球队会买断一个球员，就是因为这个球员无法在交易市场上给这个球队提供太多价值。因为如果说马刺可以去把阿尔德里奇交易走拿回一个选秀权，或者庄神能被交易走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就是说到最后要到买断的程度了。所以
没错，这个是肯定的，如果马刺真的有合理的这个回报他肯定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这也就是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其实他们价值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高，因为如果没有球队愿意与牺牲自己资产的角度去拿下这些球员的话，那么他们球员本身价值其实可能也没有那么高，也不会真正的去 就是说 move the needle， 把这个总冠军的归属去真正的 去转移。
对，我觉得他们都是锦上添花的吧、
嗯、
或者可能有些算雪中送炭的吧、
嗯、
但是真的想要夺冠的话还是要看各个球队的基本盘，就是各个球队的三巨头也好两巨头也好他们的发挥。
没错。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
好的，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下期见，拜拜。